今天就进入今天的很重要的主题。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也是我在思考、祷告、默想。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出现了不增反减的这种状况，那么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核心的原因，我想是我们太聪明了啊，是我们太忙碌了，是整个新加坡都比较聪明，高度现代化、高度专业化这么一个后现代的社会，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很可能就给神的工作空间挤压的越来越小，所以不是吗？啊，现在你看这么多人，我们现在都忙碌于自己工作，大学的时候还好，一上班我们就开始工作了啊，所以今天我看到小刘来了。啊，他是北大的啊，北大毕业，是不是？是我的校友，对不对？北大毕业，他第一次来已经很久了，一年多以前了，我记得真的啊，就谈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各方面是不是太聪明了？我觉得都太聪明了。中国人本身就不笨，来到南洋的所谓的啊，不是猛龙不过江啊，来的时候要么都是一些小龙，要么都是小凤，反正总而言之，不是龙就是凤来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自己打拼。所以中国人的教会在新加坡反而变得很难。中国人在中国的信仰很可能是 5% 到 7.8% 这样的，也就是几千万到一个亿。但是到了新加坡呢，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是 1%， 就100万，大概不到10000人在这信主，这是很奇特。而新加坡大概是 19% 左右的人信主，所以按照动力学的自然平衡，我们也应该慢慢的拉平这个概念，对不对？按照热力学的这个工作啊，慢慢的这个温度趋于均衡，所以我们应该往上提一点，新加坡整体往下降一点，应该是这样。但是它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一道墙，一道无形的墙，就是我们这边拉升不起来，那新加坡呢也降不下来，这非常奇特的。在中国本身就是没有一个福音的土壤，但是现在的整个大潮大势好像是啊，股市的大盘在看涨。那我们在这个一个本来的环境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们没有拉起来，还是差不多1%左右的信徒，这个比率。所以到今天到今年，我特别感觉到向中国人传福音异常的难，传完福音带门徒异常的难啊，尤其是年轻人，以前我从来不觉得难，我总觉得哇一谈大家就开了，现在我感觉非常难。为什么难呢？我们以前啊略略的说过，我告诉你难啊，以前刘晓庆说啊，做什么做人难，做人难，做名的人难难，我觉得对中国人传福音是非常难的，是不是很难的？大家小组领袖都点头了，难，信主难，门徒化难，安静在教会难，人生教会难啊，然后接下来谈恋爱很难，然后婚姻很难，婚姻完以后家庭稳定的拥有婚姻生活，成为教会的真正的见证，真正注视很难，然后生了孩子也很难。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生了小孩的家长现在难到什么程度，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我这句话了，没有生小孩的家长现在夫妻两个磨合到什么程度也很难。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倒霉？为什么中国人好像看似一个悠悠的大国，悠久历史，好像有这么多的历史文化，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呢？为什么信了永生之道，为什么进入这个永生就这么难呢？进入永恒这么难呢？所以新加坡人跟新加坡人交流的时候，他们也现在急需短暂，所以做中国人施工现在很难的。以前的做中国门啊，这个劳工的这种施工，我们现在努力做。你看现在去新加坡劳工施工现在做的远远不如以前。为什么？大家来了都是奔钱啊，来了奔机会，钱和机会抓到了以后就过小日子，然后啊就娶妻就生子，或者是嫁人等等等，就这样的。这是一个奇特的民族，这是一个奇特文化。我现在真是想象不到，我们看怎么有些突破，怎么有突破？我想想来想去，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需要借助于圣灵的能力啊，需要借助于神的介入啊，真正让我们享受神的同在、神的同工，这样可以了。所以很多人在彩虹家蒙福，很多人我们现在已经不下十对夫妻，都是在我手里看的啊。那是很单纯的信徒，听到也比较活泼，都很好。人慢慢的啊，因为谈恋爱，啊、我们现在不够啊，出去了。然后谈恋爱在这儿谈上了，最后啊，谈到了，得到了，慢慢也开始啊，落下去了，也落下去。有的谈完恋爱，有了孩子，觉得我们就没有主日学，没有小幼儿园，没有小学，怎么又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在非常功利的文化当中进化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脊梁，没有一个真正自强的东西。 所以联想到我们的改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创新，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拿来主义。所以鲁迅那时谈拿来主义的时候，那是一个奇特的含义。但是很遗憾，我们中国到今天整个的民族被拿来主义所吞噬，所吞没，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稳定的坚贞的真诚的一种东西，就是一个多而又多，银的东西，就银的东西，我反复强调，银的东西不是简单的银当的问题，银的东西是什么东西，都要占多份的，什么东西都要拿到以后还想真正吃着把你看锅里，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非常奇特的。所以我想来想去呢，我们想还是要神介入我们的生命，介入我们的真正的信仰生命，所以我今天就分享一段圣经里边的一段奇特的，神的一个言行，神的一个见证，就是基督的延续，基督的延续。我们继续要为着，今天我们先开始做祷告，求神的帮助。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要求你的真光，求你的灵光照，求你的大能，求你美好的以马内利的应许，求你同行同工同父一轭这样的应许要介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真正感受到你的同在，真正感受到我们与你共父一轭，你赐给我们力量，你加添给我们许许多的信心，让我们在信仰之当中真正进入一个蒙恩的人生，一个与你共赴一个的人生，与你陪伴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真正的享受到整个信仰的这种恩典。我们今天要把所有的时间仰望交给你，求你像以往一样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八章，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三节。我们基业弟兄读单数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章，打开了以后都一起读，好，一起来。第八章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
我的仆人在生了病，躺在家里正是痛。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去，他就去，对那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这里边呢，比其他的耶稣医治许许多人疾病当中多了一点，这多了一点是这一段圣经非常奇特的东西，是神医治的奇特的事工当中非常奇特一点。所以我们读经的方法来讲，我首先要找它的奇特的地方。所以你看四福音当中记载的许许多多的神的医治的那种大能，都反映出神子的这个神性来，耶稣的神性来。但是唯独这一点多了一块这一块是非常奇特，可以说是这个见证当中最奇特的东西。那么多出来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再把它 highlight 出来，把它拿出来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再一起放声来读这一段啊。来，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所以这句话非常奇特，耶稣都感到稀奇，就说明这个百夫长与众不同。什么是百夫长呢？按照当时的历史，百夫长应该是一个罗马人，所以当时是处于巴勒斯坦，是处于罗马的管辖区，是罗马的占据的地方，所以他就派总督派军兵， 所以这个百夫长是当时的一个基层的军事领袖啊，一个基层的小的首领，所以他底下有许多的士兵。这里边谈到的他的仆人病了，仆人病了以后，他就求耶稣基督里的医治。医治过程呢，他谈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事，他说不需要你去啊，真正的不需要你去，不劳你打架，你只要吩咐一句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他奇特的地方。所以耶稣听了这个以后，非常高兴，不仅高兴，很惊讶，他就说很稀奇，主都感觉很稀奇。为什么稀奇呢？谈到了这么大的信心啊，原来信心是有大小的，原来信心是可以量化的，原来信心这个东西可以在程度上分为大和小的啊，这么大的信心，这是耶稣非常非常赞扬的，非常稀奇又赞扬的。然后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以色列当中，他自己的子民当中，神的子民当中，所以怎么样呢？都没有遇见过。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行善事过程中跟他的子民接触了很多，就没有一个有这么大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的大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非常非常的稀奇，我们非常愿意知道，因为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在这个量上、这个程度上的摸到了，到底这个大到底是什么方面大？耶稣夸奖他到底是在哪个角度、哪个方面去夸奖他？那接下来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这种祷告，然后蒙得神的夸奖，最后神成全啊！这是我们需要对这些圣经非常关注的。那接下来耶稣又谈到了外邦人的这个问题，这就拉开了整个的新约的这个大的历史的帷幕，再一次表明了神的救恩要透过整个耶稣基督的施工，要把许许多多外国失丧灵魂弄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华人住在地方才有华人，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神的儿女。所以这两天很有意思，春言呢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很有意思，他把罗马书当中的一段弄出来了，就谈到了神，我要怜悯神就怜悯神，我要恩待神就恩待神，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他谈了以后，不知道他是怎么听到的，是你自己读圣经读来读去感觉有些惊讶呢，不寒而栗呢，还是别人教导你有些这种东西？圣言你说一下你自己读出来的他说说里面，所以就谈到了哇，这原来神是拣选的，如果神拣选了我们就很 lucky， 我们就很幸运，如果没被神拣选我们很倒霉了，是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进来以后要很珍惜否则话如果要没有进这些恩典的话，我们就失去这恩典了，所以我们比别的人要 lucky 的多呀在圣经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信息。所以你们今天坐到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包括你寸言小姐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不是个简单的。所以现在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整个的你们那个团契，这个旷野是吧，破坏这个团契，你们现在神借着父慈和满身有一个温馨的家不停的邀请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失去这个恩典。人的一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转瞬间一个恩典的窗帘拉开一个 window of grace， 就是一个恩典的窗户给你打开，所以让你进来。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进来，你就失去这个机会了，你失去这个机会，所以你要特别的珍惜。所以许多的人千万不要小心。所以今天小刘你又再次来到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这个机缘巧合，你今天有时间，别人不是这样的，这里边冥冥之中有行为上的一个力量，很可能临恩典要呼召你，要临到你，你千万要小心，千万小心。一个人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地上很聪明，天上是一项完完全全的混沌，这样东西。所以圣经就给我们谈到了，有天上的爱从神而来的，有地上的爱从人的血气情欲感情还有血缘中来的，这两种爱是完全不同的。圣经还谈到了有天上的智慧、地上的智慧，天上的智慧从神来的，地上的智慧是人的小聪明出来的。所以一个人最好的就是把天上的智慧、地上的智慧真正的合而为一，用我们人的智慧回应神的智慧，最后天人合一，我们就形成一个真正的智慧的人生。所以一个人的小聪明最可怕的就是只发挥他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聪明、小小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说小聪明、小聪明、小聪明。这个小聪明不是针对一个人好像很大聪明诸葛亮是大聪明，你是小聪明，不是这样的。小聪明从神的角度，从对于基督徒来讲，小聪明什么呢？就是人的聪明，没有一点天上的聪明 啊，没有一点偏离，就没有认识耶和华的那样的一种智慧开端的那样的聪明。所以这样的聪明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见过很多的清华的啊，很多的北大的啊，很多的小刘的啊，你这个，所以我们的母校毕业生很多人都是有小聪明啊，这些人的智力是不错啊，但是他太夸张了，他的智力把自己的智力无限的放大，以为他真正的在地上是一个佼佼者是怎么样。那么如果跟天上的智慧比起来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人的基本的谦卑啊，这样的人才是预备得天上智慧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啊，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一点。那么接下来从11节到12节，神就开启了一扇大门，那就是说什么呢？那是从各邦列国列邦，有从东从西等许许多多人来到什么呢？要与真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与他们的神一同坐席。所以又说出了12节，就是本国的子民怎么样，竟要被赶到黑暗里面，要哀哭切齿的。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难解释的，到底犹太人最后神对他们是一个什么结局。所以历史上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就是认为我们已经成为新犹太人了，所以我们已经进到神的家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就是我们真正的从属灵上的犹太人，所以那个肉体上的犹太人，肉身上的嘛，亚伯拉罕子孙已经过去了。所以就形成了从马丁路德甚至天主教马丁路德到今天以后，所以整个的基督教界把西方文明对犹太人的一种嗤之以鼻，一种不耻，所以就出现了犹太的大屠杀。所以犹太大屠杀要上溯到天主教，上溯到马丁路德，上溯到基督教，这个很重要的观点。那么还有一派的观点认为，神对犹太人的救恩是不会失落的，神对犹太人的怜悯和爱是不会失落的，那是神特殊的一个钟爱的一个对象。所以就引出了现代的犹太复活主义，从英国到美国，还有呢就是现代灵恩运动所带出的，你看很多灵恩派教会啊，每天的都要跑耶路撒冷，最后从耶路撒冷买来的那个脚，买来旗，买来大卫之星等等，带来了能吹脚咚咚咚咚那样的。他们认为哎，要爱神就要爱犹太人，因为啊，犹太人是神的心肝宝贝，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么我们今天不进入这个争论，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犹太人有一批人反而会受到一种冷落，这个冷落是不是失去救恩，在哀哭切齿是不是失去救恩呢？啊，有的神学家解释不一定啊，这里边是谈到的实际上是在神作王千年国度里面，他们没有那个尊荣，没有享受一同作王权柄和荣耀，是指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里边我们就打住，我们就不太讲了。我们今天重点谈的不是这一点，重点谈的是耶稣希奇这个人的信心，这个人的信心到底是什么能力，所以这是我们最关键的。同时呢，耶稣所做的这件事值得我们重要。那耶稣到底做什么事呢？所以我们再一起朗读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啊，一起读。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这是很奇特的。第一个呢，耶稣很稀奇啊，说这么大的信心。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很奇特，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换句话说啊，耶稣是按着人的一种方法、一种规划、一种建议啊、一种 proposal 啊，耶稣说就按你说的，说错了。这是对于人类大好的信息啊，这是我们财富家真正需要的信息啊，就是在我们真正需要主帮助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幅图画，说神能不能按这幅画帮我成全，说神啊，照着你的信，照你这幅图画给你成全了，这多么美好了。还记得啊，曾经几年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在韩国的一个牧师，这个人叫赵荣基，他的教会据说号称有七八十万这么会众，我也去过他的教会，他确实教会很大啊，他的奉献也很大，他就用很先进的机器啊去弄奉献啊，他教会确实很大。他有一本书叫做《第四度空间》，大家听说过的举下手，四度空间看过的举下手啊，看过的哦，好。还是专业学者啊，他现在有第四度空间。第四度空间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男朋友吗？哈，你要向神求，求的时候不要随便的求啊，神啊给我男朋友，你要把这男生个子要告诉神，1.83米，男生戴着眼镜，戴眼镜也告诉他，那男生有没有车？哎，有车要告诉他，然后哎，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气质？你要告诉他，长相是白还是黑？你要告诉他。啊，好像神不知道，那你告诉完以后，神才能按这个，我们叫做按图索骥。你给这个神一张图啊，神就按照这个东西给你找，哎，这很有意思。 所以他自己呢也谈到了最穷困的时候，他希望要一辆自行车啊，所以他说我要一辆自行车，是多高的多新的等等一样的话，哎，自行车就来了啊等等。所以他就用个人的见证当中的一些这种奇妙的一些经历，所以就带出了一种神学的教导，叫做第四度空间。第四度空间，三度空间以外还有灵界的一个空间，他透过第四度空间跟神的交流，然后把信息放射到第四度空间的，然后神就给他啊这个一个成全。这个东西虽然有一些争议，但是呢我们先不求它，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节当中，确实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神照着人的需求，照着人的建议给我们成全，这是多么奇特的呢。我们刚才已经做了铺垫，就是彩虹之家教会，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很少有这样奇妙的见证，很少有这样奇妙的见证。原因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了，原因是因为我们理性太强了，原因是我们的私欲可能太重了，原因是因为我们一个小的地方看不到神的恩典，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自己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啊。原因是因为我们进入高度专业化了，原因是我们做了太细致的计划了，所以这些计划我们都是按照自己能力去搞定，所以神已经无手啊，无法措手足了啊，神无法啊，无法介入了，这样无所措手足，让神无法在你信仰之旅当中措手足啊，神没法介入了，没法插手了，这是现代人的一个很大的悲哀，非常大的悲哀。所以还记得这个以诺牧师来，还记得张彪啊弟兄来，他来他第一天在我家说的时候是说什么话呢？他就说你们没有经历过信心，没有经历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没有放开自己生命一部分让神来做啊，就是你们为了你们怕输啊，为了你们自我的安全感，你们把很多的计划都做得好好的，最后神已经没法介入，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越受专业化训练的人越这样，越受专业化的文化啊，越国家越是这样。同时，我们个人当中，我们测 A B C D， 凡是 D 的这种啊性格的人，还记得吗 ？A B C D D 的性格就是做事非常有板有眼的，这样的很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很难经过神的这个工作了。啊，因为什么事你都想自己计划当中搞定，这就是啊这个意思。所以这一节圣经是很宝贝的，这个见证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福音书传递的这个信息，神保留下来给历史历代基督徒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它是与神的一切的其他的医治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就要抓住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首先我们要对它的意义的重大有更深的清醒认识，所以我用四句话概括这个意义重大。怎么重大呢？第一个叫做神人之间啊，叫做信从主言。按说我们神和人之间，按照加尔文的教义，按照我们的在改革中传统，我们教会以往传统，以及我们宣讲的很多的一些信息，都隐含着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呢？神是至高的，神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啊，神的旨意是仅次于神的，唯独神是高过他旨意的。所以这都是加尔文的一句话，都是唐崇荣的一句话，对不对？大家到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唐崇荣的这种啊听啊这个 follow 啊这种 listen 的这种唐迷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用一个幽默化就这样。所以中国有很多，中国到温州去很多很多啊，这个小陈也许你也是啊，唐牧师的粉丝，你可能也是，对不对？很多我知道都是这样的啊。我们已经谈到了加尔文神学这个很重要的特点啊，我们也谈到了一所书给我们谈到的，它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中，住在众人之内。当我们只强调超乎众人之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强调神的旨意，神的恩典，人只有回应神的呼召，只有满足神的旨意，只有完成神的旨意，所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人只能遵从神的旨意，完成神的话。所以这样来讲呢，那么贯乎我们之中，住在我们之内，我们大概经历的不太大哇，因为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跟他成为朋友，我们就得找他要很多的恩典啊。住在我们里边，他就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替换者，我们就应该真正有他的形象样式啊。这些东西慢慢的，我们都放在次要里，我们重要的是强调了，好像神的话是至高的。但是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这个见证给我们看到的另外一方面，那就是什么呢？人神之间啊，我用神人之间是神排在大，人排在后面。那么人神之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语来概括。那怎么样呢？我们会发现正好跟它相反的，那就叫什么？人言主权，人所出来的一些建议怎么样呢？主来成全，这是 多么奇妙的。如果我们现在的有些慕道的弟兄姊妹啊，这个生命，比如说像小刘，你有一些难题，你向神求，因为这个百夫长也不能说就是基督的门徒，因为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他就来到神面前向神求，神就做他的朋友，就倾听他的呼声，倾听他的祷告，而且夸奖他超过他自己的子民，然后怎么样，照他话成全。所以有些牧师，有些很大的牧师，从圣经考察来讲，最后就说圣餐可以不信的人也可以领啊，没有受洗的人也可以领。那你说这个道理对不对呢？我说这个道理有可能是对的，或者说我现在真正比较倾向于以后我们的圣餐至少就是信主的人都可以领，不一定受洗的人都可以，因为神道成肉身来是做罪人的朋友的，罪人朋友的，所以他要用他的生命真正的去进入，去改变，去改变他。如果你不让他跟神的生命，因为主的饼主的杯是神的生命象征，是与主真正联合的象征，如果你没有让他的话，那么就等于什么，你自己给他们弄到墙，不让他们跟神交往啊，这是另外一些啊东西。我们把话收回来，我们再谈这里面的话，就是这个百夫长不是神的啊真正的门徒，也不在神的这个门徒这个圈里面，但是他来到神面前，神就夸奖他，神就倾听他，然后神就照他的建议给他成全了。所以人的建议啊，主完全的照单全收，哇，完全照单全，最后给他成全了。所以前两句话概括的是人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宗教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情节，那就是人顺天意，人本然的应该顺天意，因为天比我们大，人这么短暂，这么渺小啊，这么脆弱等等，这是人追求宗教信仰当中都应该具备的一个预备一个心态。那么后两句就非常奇特了，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我们会发现另外一方面，就跟守正面和反面一样，我们会发现另一方面就叫做天随人愿。哇，人随天意，然后怎么样，天随人愿，人怎么说啊，神就怎么说。所以这里边啊，当然这个见证还有奇特的一些地方，我们今天不谈，但是我们紧紧抓住这个见证当中耶稣感到稀奇夸奖他的这个很有奇特的一个地方，我们就重点关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很可能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信仰生活、我们跟神的真正的交往的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要抓住天随人愿这样的一个心意，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能够进入。如果我们生命都能进入这个经历，那我们充满见证，那大家就都非常活泼了啊，整个福音就广传了。所以我现在感受到有一些很理性很强的，比如说林业弟兄啊，比如说戴佩伦弟兄啊，比如说李建刚弟兄，比如说很多很多的啊，高兴弟兄，都是理性很强的。所以理性很强的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给神留下的空间可能很小。除非到了完全不得已了，呼天抢地，叫天天命，叫地地，那个时候啊，就开始啊绝望了。这个绝望是就是神工作的时候。为什么神工作总有一个特点？我管它叫做 last minute last moment 的特点呢？啊，就叫做 last moment model 啊，最后一分钟的模式。为什么呢？你那个时候已经彻底绝望了。所以我们的王平姊妹，她现在这个工作就是这个见证。那么昨天我听说她的准证已经下来了，哈利路亚，我们给她鼓掌好不好？感谢主，这就是她的生命，这就是她的生命的一次奇特的经历。在她的见证当中，我们认真的听，还记得上周她做见证，认真的听，都有一段时间在关键的时候，他跟神的一次接触，跟神的一次短路，神的一次触摸，他摸到神，都有一次这个经历。那这一次再一次用这个经历，所以就感谢主哈利路。为什么感谢主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背后形而上的手在牵着他。若是小刘的生命，你的生命能经历这样点的话，那是多么好呢？那多么好呢？啊，这样的一些中国的一些啊专业人士，啊、北大、清华一些毕业的一些优等生，你的生命该多么，这叫做点石成金，这叫做如虎添翼，这叫做聪明之上更聪明啊，这叫做人的小聪明之上得到了神的大智慧，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呢？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最苦的就是有了人生的小运气，有了人生的小智慧，有了人生的小幸福，接下来呢就失去了一个大的啊，真正的大道的幸福，大道的智慧啊，就是我看了太多太多的。所以难怪耶稣看到很多失丧的人，他看到自己那么失丧的人，他就谈到了，哇，失丧人太多太多了，所以庄稼都熟了，但是收割人太少了。 没有人真正把神的东西传递出去，用自己的见证，用祷告，让他们真正经历这些大智慧所带出的恩典。所以我们再回到天随人愿这方面，所以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它对应的之证是什么呢？对应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基督教徒的信仰当中，彩虹之家的弟兄姐妹的信仰当中，一个奇特的完机啊，一个普世的一个完整啊，这是宗教徒的一个很奇特的完整。那就什么呢？叫做不给神空间，不给神留空间的。我们计划都计划的好好的，要么不计划自己胆大妄为，要么计划没有给神留下空间。第二个，从头做到完，不给神空间，我们从头做到完，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有些人是不是这样的啊？婉贞姐妹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风格呢啊？其他的姐妹是不是B型性格的人有这样的性格呢？等等啊，有的人连这个性格都想都没有想，哦，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我有这样的性格啊。就是新加坡的怕输的心理啊，所以我们就做得好好的。所以新加坡最近我帮你听说有一个词叫做 the whole of government， 什么叫做 whole of government 呢？就是集全新加坡的范岛之力啊，集新加坡整个各个部门的协调之力，然后去公关啊，什么樟宜机场，什么这个啊，什么 Temple 这样的啊港口，什么新航的这样的东西，什么国际金融中心等等，只要是我政府全力去做，都能做出。这就是，就是集全岛政府的各个部门的力量，然后去打攻坚战啊，叫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攻破，这个意思。所以新加坡这是很成功的，但是这个成功啊，由他享受了合一带出的能力，但是他有可能失去了对神的一种敬畏，给神没有留下更大的空间啊，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当一个人太强的时候，就有可能给神失去很大的工作的余地。所以他从头做到完啊，最后两句话呢叫做遇事自己扛，遇事都是自己扛的啊，不大想从开始到中后请神的，最后呢信仰变理念，所以他的信仰生活呢就变成了一些末世的、未来的、新天新地的，还有创造的、伊甸园的，还有是神本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我们叫做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世界观啊、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宇宙观等等，基督徒的末世观，都是这样一个一个观，观观观观观啊，最后就没有一个活的在神与神同行的，就是神贯乎圣徒之中的这样的一种同行的恩典啊，这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所以当我们面对了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了这个见证当中奇特的地方啊，非常感人的地方，吸引人的地方啊，主也感觉稀奇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给他聚焦了。我们就发现这个见证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奇特的点，所以神夸他大信，就说明这个信心是有程度，有好像是可以有数量化的啊，是大。那么这个大信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还是从他的大信的这种说话来表现出来。所以他大信说的是什么呢？他大信说的，在我的部队里面就有很多等级，所以我对一个部下说，你过去到那边去，他就到那边来，他就来了，做这个就吩咐他做这些了。所以你也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一个首领，这样的统领，一个元首。所以在灵界当中，你也有许许多多这种差役奴仆，你不需要自己做的，你让他们呼他们过来，什么呼他们去就你去。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奇特的类比。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啊，是作为一个概括。第一个呢叫做灵界分等级，然后接下来可以人间比，这就是这个百夫长的聪明。所以这个百夫长比神的儿女，比当时的以色列人，比那些瘸腿的、长麻风病的、眼瞎那些人都多了一些很奇特的看见。而且那些人直接找耶稣基督去看，好像是人和耶稣，但是这个百夫长看到了更大的灵界的空间，看到灵界空间来了，分为等次，有很多天使，有很多很多的啊等级神的差役等等啊，就像人可以分成很多等级。所以这是这个人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洞见，可以叫做真知灼见。所以灵界也分等级的啊，可以人间比。那接下来呢，他又得出了很重要的结论，叫做身为王中王，就是你作为主啊，比我这小小百夫长要厉害多了。我这只不过在人间的有形的下面，你是在无形的啊，在整个形而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身为王中王，怎么样呢？吩咐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你自己做，你吩咐一声就可以了。 就像我吩咐我的那些小喽啰，那些啊小部下一样。所以你吩咐，你这么大的君王吩咐一下就可以了。意思就是说我有100个左右的这种随从，我随便都可以吩咐他。你作为万王之王的话，你会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所以这里边有对神的啊说的有点意思的话，对神的有点恭维啊，这是他说的太漂亮了，让人哎呀心花怒放那样一点。但是这个恭维呢，不是只是说一些漂亮话，他实际上是在一个属灵的洞见，属灵那个真知灼见的基础上，他看到了灵界当中更深的东西，同时他看到了耶稣的本位，他看到了这个人耶稣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可不是一般人，他没有用外貌取人啊，他不是有眼不识泰山那些人，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是真正有眼识泰山，他看到了这个木匠的儿子背后，哇，原来他灵界的万王之王的时候，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更不敢惊动你，不敢劳你大驾了。为什么不敢劳你？因为你太高了。但是我为什么要求你？是因为我有切实的一个需求，因为我有这个需求，我要找你。但是我又深深知道你的地位，所以我不能够让你真正的啊去劳你大驾，我只要你吩咐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样还原，看到他的内心的世界，内心的心理活动啊，看到的心理活动背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识，很重要的见识。所以他表达起来是这么舒服，表达起来是这么得体啊，这么 relevant 啊，这真是 relevant 啊。所以神听到这个话以后，耶稣听到以后就觉得太稀奇了。啊，整个我的儿女，我的子民，我来到我的人间，我的这个创造这个子民当中呢，他们都不明白我的身份，我的也不明白天国这样的一个结构，为什么你让你给看透了呢？所以当然耶稣基督心里非常非常舒服，非常非常舒服。不是耶稣基督好像是识他的马屁啊，他拍马快的啊，不是这样，是耶稣基督觉得这个人太聪明了。他看到了灵界的真相，也看到了真正耶稣的本位，然后他在这样的真实所见当中，他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 OK 能不能这样。所以你看他这个需求不是妄求，他这个需求是非常 beautiful 非常美的一个需求，因为他背后有对灵界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然后他提出的建议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建议，是处境化的，在这个处境当中非常，一方面我有需求必须要劳你的大驾，另一方面我尽可能能够减低你自己的真正的啊一个屈尊一个降卑的工作，我不想这样，你要吩咐一声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当我们要求人的时候，我们也要为对方着想，对方能够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明白了他的一些地位的时候，我们说出一些建议，反而是对方感觉这个建议太美好太合理了太对了，所以就给我们成全。所以我们让主成全我们的心意，不是凭空的，也不是妄求的。所以前三句话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叫做洞见。有这样的真知灼见，这不是地上小聪明所看到的东西，这是把地上看到的和天上连在一起，它形成了奇特的类比。你看到这个人确确实实聪明不得了，它有一个奇特的类比，它就是一个属灵的洞见，让我们看到背后看不见的东西，它从看得见的东西看看到影射看不见的东西，然后从看不见的东西然后再回到有形的世界来，然后他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叫做意见。所以先有洞见，然后后来提出意见，这就比我们所谓的 Mr. But Mr. Proposal 要好得多。我还记得吧，我有时候去讽刺啊，会批评啊，我们有一些人，尤其是中国人，他是 Mr. Proposal， 他总是要说建议一些东西，但是他这个建议的东西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完全是自己的一种不谦卑的一种骄傲的一种野心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再提升一步了，我们看到他的语言奇特的啊，看到的语言所带出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洞见基础上的一个意见，然后我们再思考他这个耶稣发言的大戏，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奇特地方，奇特地方我们也总结为这样的啊，第一个就叫做洞见合理，第二个叫做意见合情，第三个叫做恳切陈明，第四个叫做主训造型。所以这个大戏的奇妙就产生了啊，让孩子到后面去安静一点啊，安静安静一点。然后洞见合理，洞见合理就是这他所看到的属灵的真相，实际上是太合乎 真正灵界的现实。然后他提出的意见呢，太符合当时的 context 了。一方面他要劳耶稣的大驾，一方面他又知道耶稣的尊贵、耶稣尊荣，所以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合情合理建议，就是不需你太怎么样啊，但是我又确实需要你帮忙，所以才能。然后恳切神明，然后把这样的一句话非常舒服的，但是非常中肯的、非常真情实感的陈明出来，然后最后达到了一个奇特的国家。主怎么样呢？请照单全收。好，就当时这样，照你的信心怎么样？你成全了，你成全了。主照着人的建议行。你还记得吗？以前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大臣、宰相等等等等啊，甚至有很多的太监等等。他因为太了解君王的意思了，然后他把他谈完以后，最后提这建议可不可以？所以君王说可以，照着。所以原来人和神之间也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若我们对许多的真相看得很切实，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符合当时的 context， 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然后给神建议。所以神呢叫做乐遵其命，所以乐开其成。真正的神是非常愿意的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既尽到了管家的责任，尽到了真正神代表的责任，同时神非常愿意赐福这样的管家，这样的建议。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这叫做我们梦寐以求的。所以主照我们的建议而行，所谓的天从人愿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任何一个生而为人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多么美好，我们调动了天的，我们调动神的能力，而且照单全收，把我们所有需要的都不折不扣的给我们完成，多么奇妙啊。那么我们从他的话语的分析啊，然后到他的整个的这个祈求最后被成全，我们都分解完了。最后我们还要分解更深的一步，我们要把这个见证再深一步，叫做由表及里的分解。怎么个由表及里呢？啊，我们这样再去思考，我们整全的思考这个百夫长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气息，他这个祈求，他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神给他成全，为什么神夸奖他。所以呢，我想第一点是我们应该具备的，我们要想梦寐以求，使这个梦想成真，我们的需求得到了神的帮助，必须有一点啊，必须有这几点。第一点叫做内怀前进，第二点对主尊崇，这两点很有意思。这个百夫长啊，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夏文化当中所说的敬虔人。这个敬虔人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相信有神，而是对基督教，就当时的犹太人所信仰的独一上帝有一个奇特的一个好感，不仅是好感，而有一个奇特的一种追求和追求。因为他们看到犹太人太奇特了，所以他们也了解犹太人的历史，所以罗马在整个他的统治当中就给犹太人网开一面，所以犹太人有享受的相当大的自治，犹太人在宗教方面可以独拜他的独一真神，他可以有祭司，他可以有自己的圣殿等等，也就是在罗马都崇拜他自己的凯撒作为神的时候，就给犹太人网开一面。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当中就形成了一批人，就对犹太人这个信仰特别特别的尊崇，对犹太人整个的历史上耶和华的作为特别特别的相信，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敬虔人。这批敬虔人到了巴勒斯坦生活以后，他们有许多的人很可能就默默地在等待着弥赛亚，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看到这些情况下，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了解犹太的文化，所以他们就跟犹太人一样真正的去观看耶稣作为，最后相信耶稣作为，最后很可能他们很多人最后接受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使徒行传中看的哥尼流士的人物，所以这个百夫长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这是典型的代表。所以他心怀崇敬，心怀前进，他是一个敬虔的人。谢谢。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在真正重复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运用这样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内心是不是敬虔？我们现在敬虔吗？我们现在是不是神说你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们还是要这样做呢？弟兄姐妹都是说不要这样做，我们还是要做。所以如果是这样，你不是敬虔人。所以不是敬虔人，你套用这个模式的时候，很难天从人愿，很难让神真正从了你的心愿。明白吧？因为这个人真正相信上帝的 这种作为上帝的啊存在。第二个，对主对耶稣就这个人啊，拿撒勒人的木匠的儿子，他有一份崇敬，也就是对整个这个信仰当中啊无限崇高的这个上帝，在历史当中啊，在思念思在整个他的观念当中，在信仰当中，他相信有这个至高神啊。这个至高神如果相信，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他不知道这个至高神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个还不行。所以这个人有一个智慧，就是他相信这个崇高的神，但是他突然间感觉这个崇高神可能就是透过这个拿撒勒耶稣基督怎么样呢，表达出来向他们说话。所以他就把神和地上的这个耶稣啊，就把神子和人子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人是有很奇特智慧，所以对拿撒勒人他尊崇，对这位神永远的神他怎么样前进，是这样一位。所以这是他生命的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方面，他带不出这样的祈求，带出这个祈求神也未必给他成全。所以神是全知的，他感受到这个生命背后，他相信有神，同时他真正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到底他的分量是什么。那接下来就是属灵真知啊，这两个方面同时又在属灵的真相方面有一些分支，就包括耶稣万王之王的地位，灵界的分等的地位，我们现在我这个要求的一个处境，以及甚至他可以想象到耶稣身边那些天使天君都在他旁边听他的差役，所以他好像用信心的脸看到耶稣身边真正的一个万王之王的啊这样的一个本质。所以这是他灵界他的属灵的看见真知，他有真知灼见。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灵活运用，就是这个人有一种灵活运用的一种气质啊，一种品质，一种能力，就是他把永恒的神和现在拿撒勒人结合在一起，他把属灵的真知和现在我需要主帮我做这件事这种属灵东西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相当智慧的人，现在这个，所以他把他新的东西灵活活的运用到他现实的处境当中。最后一点，外加还有一点叫做真情实感。什么叫做真情？就是他真的有需求啊，他确实怜悯他这个奴仆，他这个仆人，所以这个仆人真正的病，所以他看到耶稣，他也真正的相信耶稣能治他的病。所以他有一个真啊，我们叫做诚，我们叫做真，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 reality， 就是你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我们这一期102彩虹灵粮就告诉大家，你说话的时候背后有一个灵啊，人有一种很奇特的特点，就是只有人有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言不由衷，我们说话的时候可以说传递的是一种真情实意，也可以传递的是一个虚情假意。所以人向你恭维好的时候，所以他里边可能完全不认为你好，所以只有人有这个特点，有这个虚伪的特点。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对你好的时候，他传递的信息是真情实意，这个真情实意扑面而来，你能感觉到，如果你的灵性感觉你生命再成熟的人，你能感觉到这个人在夸奖你非常好，你知道他在真正的欣赏你。还有一个是恭维你啊，完完全全说的一些客套话，他可能另有企图或者是寒暄而已，是不是这样？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有的人恭维你，你知道他的恭维你；有的人赞扬你的时候，你心里知道他确实佩服你，有没有这样？有吧？啊，天能就点头了啊，天能点头，是不是受的恭维受挫折太大，还是沾染自己？很多人哇，天能很厉害的。我给大家说另外一点你就知道了啊，现在大家差不多还都属于少男少女啊，这种春心萌动的时候啊，神也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最奇特的啊一种所谓的对异性情节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只有傻瓜蛋才真正不知道啊，傻瓜蛋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也进行研究，哎，这个人对你感觉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多半他是言不由衷的啊，多半他是来搪塞你的，因为这个时候不大可能知道，因为人的灵啊在穿透着啊，人的灵在交互着，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有的一个眼神就已经把他的整个心灵啊，像啊高铁啊，像什么啊这个快车道一样，哗一下就给你输过去了，你一下就接受到了。明白了，所以一个人在说哎呀我爱你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到底爱不爱你，是不 是不是这样？有的人什么话也不说，你就感觉哇，他那个灵的辐射，那个能够哇扑面而来，像八级台风一样，哇一下吹过来，你知道啊，他对你的感觉。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如果没有经历，一定你们内心在说谎，要么你们傻瓜蛋，要么你确实对那个人没有感觉，在没有感觉的时候，你确实不接受他这个东西，明白吧？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百夫长他是有真情实感的。他真心实感的意思就是他确实有需求，他确实认耶稣基督这样，他确实看到了灵界的现象，他所真正建议跟耶稣基督所请求的东西就是他内心真正所看到啊，所愿望的，这叫真心实感。所以到神面前这个真字非常关键，若你连这个真都没有的话，无论你多么漂亮没有用，你说的多么漂亮没有用。所以神说他是灵，所以我们在他面前要用真啊，要用啊灵去敬拜他，就是这个意思。神是个灵，我们再稍微谈一点，这个灵和灵啊碰到，因为神是个纯粹的生命形式，所以他看到你不看你那话语，他直接奔你背后那个灵。所以神看是看人心的，还记得吗？所以在圣经里反复强调，所以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鉴察肺腑的，只有人才看人的外貌，所以耶和华鉴察人心。为什么能鉴察人心呢？因为神是灵，神是一种纯粹的生命的形态，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一个老师，一个父母，一个属灵人，一个牧者，如果人生阅历很足够的时候，不用太多，你说两句话，他一看他就看到你背后到底是什么，到底有什么，一下就能看出来。所以这就是人的老练，老练到一个程度，他一下就可以抓住你背后灵的东西，求之不得。那接下来我们最后我们要谈求之不得的原因是什么了？我们实际上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求之不得主要的有这几方面原因。第一个，属灵无洞见，就是你没有看到属灵的很真实的一方面，很真实的，像这百夫长看到的这么详细的一些东西，这么详细的东西没有看到。第二个来讲，就是建立多望眼，你的建议，你给神的建议，多是出于你的私欲的东西。你的私欲的东西啊，不是太合神心意的东西。第三点就是心底无敬虔，就是你内心当中实际上并没有尊重神，并没有尊重神，神不愿意这样做，你偏这样做，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你怎么能够让神有这样夸下的成全？神最多给你点怜悯而已，不大可能神会这么赞扬，而且不大可能让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能这样的啊去效法这样一个案例。然后最后如何得主权呢？你怎么能够得主成全你的祈求呢？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敬虔，如果你的建议当中都有私欲，而且你在属灵的真相方面知道的很浅，所以这样的人就很难再用这样的一种模式去做啊，你就很难失去善终。所以最后给大家啊，再告诫大家一点，叫根本当下。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根本当下。这个根本是什么呢？就是主权在神啊，施恩在主，然后求之不得，不可强求。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内心已经有祷告了，我们也有属灵的很多的真的见识，我们也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们有许多的需求还没有得到主的成全，我们还在不停的祈求。有的时候呢，可能神就已经回答你了，就是没有给你成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啊，也就是说神没有给你成全，就是神给你成全，也因为神已经给你答案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得忘记了。最后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因为你不是主，神是主，所以无论你用这个模式怎么用到了极致，以前可能经历了，以后可能有这样的见证了，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求但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忘记了啊。那么我们的分享这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自己现在就可以设想，或者你自己未来啊，过去你想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如果没有见证，你现在就可以拿出一个真正的一个需求来，可有所求，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第二个，如何来求？你看的这个百夫长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发，一个见证，能不能对你的跟神的祷告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最后，主可成就，你是不是相信主可成就呢？ 能不能经历百夫长这样的见证呢？做个成就。我们要给大家背诵的经节是这样的经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的。再次谈到这个信，信的意思呢是相信的意思。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我们被神所揭示的属灵的真相，我们怎么样呢？折服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相信，我们相信神的话。但是信这句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 persuasion。 一个就是你看下文当中它有一个 be persuaded， 就是被劝化了，你相信了。还有一个 to persuade， 你劝化。所以这里边的主要信可以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只要相信神给你的应许，神说这件事我帮你做了，所以你就相信了。耶稣说这件事你信给你成全了，所以你就相信了。还有一种信啊，这是没有别人没有讲的，所以我们根据希腊文原文这个词，还有一个词，你看这个信啊，它的用名词形的话，它的最根本的含义就是英文的 persuasion， 就是你去劝说神。一个方面你去信靠神，你是相信神的话；一方面呢，你去什么信托神，信托这个信还有信托的意思，就是你把你的需要去 persuade God， persuade 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 be persuaded 啊，那耶稣觉得呀合理，好好好，上帝的给你成全了。所以这个信，你看我们讲了十几次信心的人生，但是还有一些东西还是讲不透啊，讲不到位。所以这里边的信两种解法，你到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时，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凡是你所求的，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那里边的信又是另外一种解法。我们曾经给大家分享了一次尼柝声关于这节圣经的奇特的一种解法啊。这个我到各地去讲的时候，只要谈到这节的话，很多人都会问啊，这节圣经我们不了解，到底怎么样？哎，为什么啊？凡是祈求其实信得着就必得着？为什么我们自己啊得到学了很多东西啊，相信啊一定相信神得不着，最后还得不着呢？等等，这里边就有更奥秘的人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呢，稍微再点一下这个信。这个信有被神所给我们揭示的属灵的真相折服以后，我们对神的话的相信，也有我们把很多自己的诉求信托给神，最后劝神能够按照我们信怜悯我们给我们成全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